了，这不仅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呼求，这从我们的心的深处，更是从灵的深处对你的渴慕。因为整个的世界，整个的甚至被造的当中，一切只有你可以充满我们，也不是你给我们就充满我们，你的同在才能够充满我们。过去我们求这个求那个，如今我们单单的求就是你自己，我们的生命是从你那里而来，以至于你创造这个世界来支持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忘记，离开了你，我们的生命就失丧了，就死了，就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了。所以主，我们每次来到敬拜，来到面前，我们不再求这个求那个，我们单单求就是你，就是你的同在。不仅是更多的同在，我们要求的是你完全的同在。我们得着不是得着你的一点，主啊，让我们大胆的向你呼求，让我们完全得着你。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不配，我们不能，不你答应我们，那充满宇宙的万有者，你要充满我们。哦，我们是你的殿啊，主啊，你说你要充满的教会，因为教会是你的身体。哦，主啊，来，求你来。虽然我们不多，就这么几个人，但主，你说你为你自己留下一个叫余剩余的，主啊，谢谢你。纵然我们在你的剩余当中是有份，但也不是我们可以夸口，因为这是出于你的拣选，因为这是出于你恩典的拣选，出于你怜悯的拣选。所以每次我们能够走到那里，走到这个殿的里面，我们除了感恩，我们没有别的话可以讲。主啊，我们没有别的意念，我们只说神啊，愿一切荣耀赞美都要归给你。主啊，当我们从那离开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意念，只有说主啊，你还用我们，你要怎么用你就怎么用，因为本来就是属于你的。主啊，若是我们能够被你所用，我们还是说这是恩典，甚至这是格外的恩典，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来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一章。今天我要跟大家看的是一节到第十节是一段，但今天我要跟大家看的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第六节，当然这思想不是可以拆开的，是一个完整的思想，或者说我们要了解整个保罗的思想以外，我们也可以更深一点的，所以我们把它稍微分段，把它拆开一点，更加的让我们能够了解保罗的意思。所以前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神丢弃了这以色列吗？从一个角度来讲，今天以色列的光景或犹太人的光景这么的糟糕，从某个角度来，从这个信仰的角度会重要，神同在就祝福哦，不然你拜哪一个，我们拜哪个都是为了求福嘛，那怎么会神祝福，还有是说神自己 与我们立约来祝福我们，怎么今天会站在这个光景呢？所以用这句话说，我们就被神弃绝了吗？或是神兴起另外一群人，保罗你所努力的就是外邦传福音，这信了耶稣以后，原来神要用这群人来取代这个犹太人吗？哦，保罗说 no。第一个，我不认为这样是这样。第一个，我就不是这样，我是犹太人，我却是在神的恩典的里面，在拣选的里面。然后完了以后，保罗也不用他自己而已，他用了一些历世历代的 一些神的选民。你要知道挪亚的时候，他一个人他觉得很孤单的。其实很多人亚伯拉罕也是啊，不是每个人的都这样的热心，可以这样的说顺服。那但是也用到以利亚，当他被神大大使用的时候，突然这个时候他想到一些问题，看环境的时候，他觉得他越为神做好像他的生命越危险，因为他是为神来做，所以跟黑暗权势对上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生命比谁都危险，所以跑到洞里面躲起来，然后跟神说，你看只剩下我一个。从某个角度，事实他真的为神摆上太多了，没有几个像这样嘛。不过神也跟他说，我所保守的保留下来的不光是你，我还保留下来还有7000个，不像巴利跪拜。这个叫做余数，叫余数，剩余的叫 remnant， 或是用以前的现在很少听到在这个台湾的教会有群人叫做小群的现在比较少听到不管怎么样，确实是有这么一群人是神。但不要忘记神这么的提醒以利亚说，不要忘记今天呢，如果你变成感觉到这么危险，进到这个生死的关头当中，坦白说神是跟他说，你到今天还没死，是我保守你的，不然早就完了。你怎么看看这些年子这么困难，本来你该死的，或者本来你想死又死不来呀，是恩典的。而且神说不是只有你这样，是有一群人是不向巴利下拜的，我保守的。 OK， 在整个的剩余，我们这几个礼拜都在思想这个。网友拣选不是因为出于你的好，出于你的所谓特别的优秀，也是用这样的话。因为现在从心理学角度，我们要鼓励员工了，我们要什么这个叫什么第一句话你很优秀。 OK， 感谢主你很优秀，我也不反对。不过要从神的角度，如果神拣选你不是因为你优秀，是因为你我都在污泥粪堆里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神的拣选若是出于他的怜悯，出于我们都是在罪恶过犯，是在死亡的黑暗的里面，所以每一个人可以夸口，每一个人夸口。不倒怪神拣选的时候也没有说夸我是神所拣选，那神马上就问一个问题，或者马上问你一个问题，可是你要自己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神拣选你？我们这么多人没有拣选，或者特别在这情况神这么的把你呼召出来来使用你，给你这么好一个环境，给你这么多的资源，给你这么一个多的所谓的机会。因为我拣选你有我的 purpose， 有我的心意，有我的 purpose 在里面。你有没有走在我心当中？如果没有走在我心当中，神一直做纠正的工作，用另外一句话叫管教的工作。如果再不行的话，神就把你先暂时放在旁边，因为神还有很多事要做。同时更积极，神把你放在旁边的时候，因为神还要完成他的旨意啊。他在你的身上那个目标没有达到，神就不是放弃的，如果放弃的话他就不是神。所以 OK， 你这么大一块泥，这么大堆泥巴，我抓你抓个东西，你不要修了修了练了练了，到最后你还是不愿。神说 OK， 放一边，因为我还有一大堆需要被拣选的泥巴。第一个进到原子坐了一天的是一两银子，最后一个钟头进来的，5点钟进来6点钟下班的也是一两银子，因为外面还有一大堆需要被拣选的，需要被怜悯的。神就把以色列暂时放在那边，我不晓得是不是做馒头还要发酵一下，然后摆在那边让他自己去发酵啊。那神就开始去拣选所谓的外邦人，也因为神的 program 一点没有改变，方法当时有不一样，都是从救恩来，都是从怜悯来，都是从拣选。所以整个的人知道罪，人知道要悔改，要靠耶稣，要相信耶稣，然后完了以后信了耶稣，要顺着 照着耶稣的带领或是圣灵的带领，这个都是在恩典里面一个基本的叫做 condition， 叫做条件。这不是你的功德，不是你的功劳，是你进到这样的一个叫做氛围也好，这个状况也好，那神的恩典就继续彰显在你的身上。 OK， 基本上是这样，整个的神的救赎救恩的计划，所以从罗马书第一章啊到第八章我们已经很清楚。那完了以后到了这个九十十一的时候，再一次的特别保罗提出借着神在犹太人跟外邦人当中所做的救赎的方法原则是一模一样，但是呢程序上或是说这个文化上呢或是时间上是有些的不同，用这个再去解释这是神的主权。方这个所谓的原则是一模一样的，神为我们预备救赎的那个的方法一模一样，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拯救。但神的带领神的安排就不一样。那你说神啊，为什么这你对他这样对我这样，为什么他这样就信耶稣，我要兜这么一圈子才信耶稣？神说这不是你的事，因为我是神。所以神的，我觉得啊，这次在这个我第一天去就这个叫做 Asia 这个 Messianic Forum AMF 啊，在新竹啊，在那边办啊，几个讲员是从啊，当然我们最熟就是 Aton 啊，这来到我们当中。那另外一个是听说他也是从他也是在美国。大概小时候就跑到美国去了，这是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在美国长大。那完以后呢，他是一个基督徒，不过他有福音做这个犹太，所以他就回到这个犹太里，而且他真会成为一个拉比。最先他们不接受他，你是基督徒，你不要跟我们来唱反调，除非你真是成为一个真正的犹太，用他们，你要照犹太的规矩。哎，这些你在美国吃牛排吃龙虾的，那去到那边很多东西不能够吃，每次吃饭哦，这个碰到这个，哎，千万真的，哦，我们现在已经招待他们比较多几次，我们知道这个不吃，我们有好东西给他吃，他们不吃的，千万你要请他吃鱼，千万不要请他吃鳗鱼，他们不吃的，没有鳞的鱼他们是不吃的。如果吃牛肉都好嫩的，他要吃的很老的，他要煮的很熟的。也不能够带血，不 anyway， 哦，甚至不仅这样，他还问你，当然他不会了，因为这些都从美国回去。他问你这个肉用的那个切菜刀那个板是否跟切猪肉一起用？如果是这样，他们也不吃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干脆让他吃素算了，这比较简单一点。不 anyway， 另外一个，所以后来他真的成个拉比。所以我真要问你是要叫 pastor 呢还是叫 rabbi 呢，像 Aiton 就说不你就叫我 brother 就好。不那个是他是有执照的，应该是说是被公认是 rabbi 的 rabbi， 这个 messianic Jew。 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为什么不让我们犹太人做我们犹太人的基督徒，我们犹太人让你们外邦做外邦基督徒，为什么一定我们要跟着你们？我要把这个录音带来，因为这个跟我的观念这些年来非常相近，这是一个奥秘。犹太跟外邦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但是却能够合一成为新人，这是一个奥秘。为什么一定要外邦人守节期呢？你们外邦人为什么一定很讲究这个节期？这是犹太的事，跟你们外邦人有什么关系呢？然后有些说我们守这个节我们就蒙福了，今天我们教会这个样子，今天我这个人这么有钱怎么是因为我守这节期。有一次人家问我说，牧师我下个礼拜不能够参加什么聚会我可以吗？我说问我这个干什么呢？我也不太懂。那我说你要去，但是他关心的问我也是正常。我说你要问我这个，他说因为我要到以色列参加一个节期。那我说你去就去啊，不去他其实我最近很忙也不想去。那我说你去就去啊，不去就无所谓啊。他说我年年都去，今年不去不好吧？你知道他什么意思吗？ 他觉得如果万一不去的话，这叫什么？叫守律法。你去节期我一定不反对，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如果那个参加这些节期包括一些的律法成为你的害怕、挂虑、担忧，成为你觉得做不到或做不来，就成为你不能够来神面前，这跟新约的恩典叫教导是完全相反的，可以听得懂吗？所以你读哥罗西书看看，你甚至读希伯来书看，哥罗西保罗讲得更清楚，不要守这个节期啊。为什么要我们犹太人基督徒不是单单犹太，要有点像外邦人？为什么你们外邦人不要像一个，不要好好的像一个外邦的基督徒，一定要像犹太人？两个不同人出来，这是奥秘。当胡牧师参加喜堂回来跟我讲这时候，我就补了一句话，我就说这就是问题。为什么圣经讲到另外一个奥秘叫什么？夫妇是一个奥秘，对不对？为什么不让男的做男的，女的做女的？为什么要男的有点女的，女的要成男的？这才跟合一吗？胡牧师听完以后，就是那个拉比 exactly 讲你刚刚所讲的，就今天为什么男的有点女的，女的有点男的，是不是叫做中性？要这样子才能够合一吗？奥秘不是人，奥秘是从神来的。奥秘没有错，男的跟女的都是一个生命，让他一说跟别的动物一样生命，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完全的那个 makeup， 就两个人的主是不一样的，不仅是生理不一样，心灵也不一样，能够这样的凑在一起，这才叫做奥秘。如果弄成一模样子，那不叫奥秘。哎，我没想到这个拉比跟我讲的还蛮相同。为什么我跟 A 堂能够这么，虽然我们不做这什么，甚至牧师 你要不要把 email 给我，说 A 堂对不起，我不写 email， 我不打手机，你有事情就告诉我们同工，有什么事情我跟你讨论跟你联络。因为我不 expect， 我不要求，我没有想他们一定要怎么样，我让他们是犹太人，让他们更像犹太人。我很感谢主，他让我们这个外邦人更像外邦人，是在不同这两个不同的里面，你就知道教会的奥秘在这里。教会不会让每个人一模一样，教会用身子做一个解释，用夫妻做一个解释，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了解。所以当我跟很多人谈的这个教会的时候，哦，牧师怎么增长，要怎么样怎么样，哦，训练呢，哦，我们的教会已经到程度训练成一个军队一样，我感谢主，你们教会是一个军队，我一点不反对，不过我觉得教会不是只是成为军队，你教会像个家吗？你教会不要说别的，你教会像个公司吗？就是公司有专业没有错，你还是要凑在一起啊。我的要求就是你是军队好了，军队有不同的 rank， 有不同的部队啊，有海军、空军啊，这怎么凑在一起？那我意思说，这个不同的当中，所以讲合一真的。从我的角度，大概我可以跟你们讲几天，合一永远不是统一，要弄清楚的。OK， 回到这个地方来，我就很兴奋的这边是说，那这时候整个的神就是 program， 这时候就从这个角度，不是把这个犹太人把它丢在一边不要，然后继续往前走的时候，神就开始这个后面这个阶段就很明显的、很强烈的。发生在外邦人的身上，那还是要对这些渔民有个节，因为到十一节开始是讲到那边，但还要做这个渔剩余的这个 remnant 做一个简单。那这群人为什么到现在本来不是神的选民吗？从亚伯兰开始，怎么现在剩下只是七千人？当然这是个比喻了。 只是剩下余数，剩到保罗的时候只剩那几个人。结果保罗说不剩那几个，其实你也不知道有多少。当以赛亚说，不对，以利亚说我只有一个的时候，神说那我还有七千个。保罗说哦，你们以为很少，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呢一讲的时候可能比你想要多很多。但不管怎么样，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剩余的作为解释，我们还没有读这几节嘛，对，我们来读一下七节到第十节，一起来读。这是
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大卫也说，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
我且我们就读到这，读到第四节。这边啊，用到两处的经文，如经上所记。前面这个呢，我先讲是用生命记29:3-4，就前面这句话，再加上呢这个以赛亚书29:10，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的昏迷的心等等。那后面呢，大卫这边所说的第九节是用到诗篇的69:22-23。保罗讲完这么多以后，对保罗来讲，这不是这个，他只是他的想法，也不抓几句他要讲啊，就是说证明他讲是有道理。他意思用这个来表明，这是神早就知道的事情。OK， 就让我们今天再稍微的了解一下，然后对我们是一个提醒。以色列人所求的，这样怎么说？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得着了，其余就成为顽梗不化。如经上所记，请大家留意的，神给他们昏迷的心，这是第一件事情；眼睛不能够看见，第二件事情；第三件是耳朵不能够听见，只等到今日。所以保罗说，这样的我提醒你们了，我的解释不是现在我讲，摩西时候就在讲，那生命记，以赛亚那时候就在讲，那是先知，旧约时候在讲，直到今天。OK， the point 是在这里。前面是说神给他们昏迷的心。OK， 如果这样读的是神让他们昏迷，是从后面这两件事情来。一个呢就是眼睛不能够看见，这是生命记，回去读29。然后呢，耳朵不能够听见，这是以赛亚书。整个是在这里，神使给他们昏迷的心。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沉睡的，或是好像昏迷不醒的，这是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失去了感觉，这是另外一个。这个字如果真要解释的话，最清楚的意思就这个人被一个东西刺了一下以后很痛，然后完以后可能发炎了、肿了，慢慢慢慢就没有感觉了。基本上这个是被一个刺、被一个蜜蜂针了一下，或者你在这个什么修剪玫瑰花的时候给它刺了一下，或是采一些什么果树上面有蛮多刺的，那完以后哇，好痛好痛，那很有感觉，但是慢慢呢这个感觉就没有了，你就觉得麻木了。甚至如果那些被蜜蜂刺啊什么，你会还有一些毒的在里面，你父亲是那个被刺的地方，你差不多整个手指没有感觉，或整个手没有感觉。所以这是用到这个叫昏迷。眼睛不能够看见是什么？摩西说你们看这么多神迹奇事，到最后反而是越来越没感觉。以赛亚是说什么？你们耳朵听了这么多的道，这么多的提醒，到最后又没有感觉。所以前提是看了神迹以后你有没有对神迹有个回应，前提是说你听了这么多道，对神的道有没有回应。如果你的回应是负面，你的回应是不悔改的，如果我的回应是说我有什么错了，哦，那个是对别人说的，哦，我看神迹是应该的，因为我比较属灵，基本上我们还是没有被神来摸着。 我们对于神迹有个回应，哦，原来神迹是这样，今天我看见，哦，什么东西落在我身上，或许我人家祷告，哦，那个人就得，哦，我好厉害，没有想到这是出于神的怜悯。或许说这个道我听了以后，人家说我好会讲这个，哦，很有亮光。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只是更多的说我很有所谓的能力，因为神恩待我了，因为神拣选我，因为神觉得我不错了，所以呼召我出来，然后把一些责任给我，把一些能力给我，这些对旧约的这些的领袖来讲，不论是摩西，不论是以赛亚，神的神迹不是叫我们觉得比别人好，神的神迹帮助我们，是我们知道神有多大，或许祷告神都没有怜悯。我常感觉到在医治的时候，这是二十几年在台湾的时候第一次，这周师母给我们提了一下要我讲这个医治，所以那天我还借是礼拜三，因为那天我不认为是应该放假，不过那天是什么什么国父诞辰啊什么记不太得，所以放假，我说礼拜三怎么会放假 OK， 所以一天然后要我讲医治，我第一个句话是说，医治不是要显明神的大能，医治是要显明神的爱，包括一些邪灵从某个角度也有医治的能力，医治不是只是显明神，当然神大能了，连这些黑暗的权势，这些撒旦魔鬼都是神创造，当然神的能力比他们大太多，不要忘记黑暗权势也有他的能力，包括法老王的这些所谓的这个术士也有这个，但有一样东西是没有人可以 copy 来的，连所谓的撒旦魔鬼都不能够 copy 来，就神的爱。所以我要讲的，当你做医治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哦，我有这个恩高，我这个恩赐很危险，我不否认你有这个能力，但很危险。哦，你是大医生呢，哦，你有特别明显的恩高啊，这样。我要问的是，你有没有在人为你为那个人祷告的时候，他被医治，他会感觉到不是你的能力，他感觉你何等的爱他，你何等的关心他。哦，这个先知好厉害，他的预言好准。有时候我应该祷告说，我每讲一句话就 yes yes， 就是这样就这样。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先知，或是说神要在这个岗位上要，我觉得神要用更多的人，包括在院长啊，他先知恩赐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成熟。那我要说在这里，这些东西如果给人家感觉只是你的能力，我再说还蛮危险，因为黑暗的权势有人。但倒过来，你会觉得神爱你，所以神把这个能力给你，好叫你经常这个能力，好叫神用你这个不是你本身能力，用这个能力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你不觉得神特别爱你吗？你不觉得神拣选你吗？我很感谢主啊，常有人说牧师我很喜欢听你讲，其实我的口才也不好，我的发音都不准确，或者如果你听完以后有人跟我说牧师一直听我就一直哭，我就说这是恩典，我没有这么大的，我不是一个讲话的人，我也不是神学家，也不是圣经学者，坦白说我要研究一段圣经，我还需要许多圣经专家来帮助我，否则这字这个词我也搞不清楚。不过如果能够当我解释的时候，你能够被神得着帮助，要感谢主。我觉得不是神，哦，我现在多么有本领，是因为神多么爱我，以至于神可以用我这样一个所谓的泥巴抓出来塑造，然后成为他一个器皿。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心的时候，我讲这么细或是讲的这么所谓的实在，我希望不要让人觉得我在讲我多么有本领，我只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这年走过来不论你领受什么，我要说的都是恩典，你有多有少是恩典，能做这个 能够做大做小是恩典，没有一样可以夸口，你的热心的忠心是恩典。如果没有这样的话，牧师、没有怎么样，没有的话那会又会怎么样。我会说从圣经角度，我不希望如果不这样的留意的话，我们的心很容易变成昏迷，这边所说的变成昏迷，慢慢慢慢你就失去了感觉。是的，我很感谢主，当我真的被圣灵更新的时候，为人家祷告，突然事情发生，这个人啊，这个好，哦，牧师，真的骨头断了会直起来，吓死我！讲讲的祷告，这个脚就伸出来了。那跟着一大特我出来祷告，有需要的祷告，一祷告，我站那个前面，哇，就倒下去了。不仅他在倒，后面几个人也倒下去了。兴不兴奋啊？有没有本领啊？我觉得很有本领，因为我一辈子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啊，我连看都没看过呢。更不要说后来看的蛮多的，我说只有那个人会了，没想到居然也会这样。抱回去以后，当我安静我下来，我一定在主面前省察我自己。如果觉得有一点，今天人多了人少了，或者这个倒下去多了接着倒下去少啊，我要留意，不是为了我的服事有没有果效，我不希望我能够看更多的神迹，对圣经稍微更多的了解，或是当我讲神的话的时候，对各位或对多人有些帮助。我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因为这个让我心成为一个昏迷的人，可以听得懂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大卫说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这不是怨，不是大卫咒诅他们，大卫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因为神把这些神迹奇事还有神的话，这是保罗把他放在，但大卫没有跟这个摩西跟以赛亚商量我们两个话凑在一起，不是保罗把大卫诗篇的话六九章把它放跟生命记跟这个以赛亚书放在一起，主要是说因为神迹奇事，因为神的话都是筵席，可以听得懂吗？筵席这个字基本上是翻成 table， 这个字就祝福。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是谁摆的筵席？是神摆筵。所以在这个筵席上面，主人要做一件事情，把这食物分给你。所以昨天前跟 A 同吃饭的时候，他坐我旁边，我就一直给他夹菜，因为我是主人啊。所以我到你家吃饭，你一定会给我加菜，因为是主人啊。这边讲的很重要，神好像主人把我们邀在这个筵席上面，丰富的筵席给你，这个给你这个，到最后变成你夸口了，对啊，最后面哦，我是坐在这个像那个两个门，我是坐在主耶稣左边跟右边的，然后就哦，原来如果约翰跑下，哦，原来我靠近主的胸怀，他给我说悄悄话，我有特别的亮光，我有特别的领受，我怎么样怎么样讲。如果这变成是因着这么多神迹奇事，因着有这么多神的话语，反而让你不是筵席，后面成为一个叫做网罗，后面解释都一模一样，是网罗也好，绊脚石也好，这个门箭也好，这个就叫你摔倒的，做这反而成为他们的报。这个报应不是好像神故意处罚吧？就怎么会变成这样的结果呢？这是神的错吗？他邀请我们在这个筵席上面给我们这个，给我们这么多，是错吗？我一直求神帮助我们教会，当神不断的恩典神迹奇事领导我们，不断神的信向打开，真的我很感谢主。一些先知告诉我，牧师来台湾这么多年，我们特别对灵粮堂有负担，因为我传到神要用灵粮堂，他不说对别的教会不明白，他说我们对面有个 special， 用他的话特别一个负担。我很感谢主。像这个大使徒来我们当中的时候，你看过一些神迹奇事，起码在那几年发生，是我们过去在灵粮堂没有看见。 而且神迹还带到福音中心去，福音中心开始神迹启示，疾病都得医治，有这么多来到灵粮堂，有这么多的神的先知的话。当时圣经是我们的基本的扎根了、这是我的责任，让弟兄姊妹明白。但是相对的，同时神乐意，当我们愿意谦卑、愿意顺服、愿意寻求的，神就神迹奇事更多临到我们当中。明年呢，这个马丹拉多还会来，我们安排，可能我们要找一个比较大的场地。那我现在也跟跟院长提了一下，上个月吧，是那个 Dennis 来到我们当中，那牧师在晚堂，他给我们带来很大，他对我们非常有负担。上个礼拜五，黄伟仁博士来我们当中讲这个家庭，我很喜欢的，我没有去这个去听，不同意告诉我，因为我太多事情了，开会都开不完。他告诉我说，他讲的家庭不是夫妇而已，他讲的带一代的。如果神真的把筵席放在灵粮堂，我一方面感谢主，一方面我求主，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把这个 table 这个筵席成为我们的一个软弱，成为跌倒。这边所说成为网络，成为门件，成为捆绊脚石等等等等，这不是神的问题，这是人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活在恩典的里面，我们不知道我们是靠恩典的主来活，这是个很重要。愿他们的眼睛昏迷不得看见，愿你们时常这个弯下他们的腰。这时候神要做一件事情，什么？就像这时候除了那些所谓的剩余的以外 remnant 以外，其他人干什么？神就让他说他的眼睛昏迷不得看见，结果是什么？眼睛昏迷不得看，愿你们时常弯下，好叫他们能够弯下腰来，好叫他们学一个功课，叫做谦卑，叫做顺服。神没有放弃以色列人，在神的整个的 program 面，原则从来没有改变。但这个时候神的工作在以色列身上，在外面上有个不同的做法。这时候整个的所谓的用像整个的福音在外面当中成为一个 full steam， 就是一个好像一个火车蒸汽满了，一个船了，蒸汽船满，就全力的往前跑。那这些不幸的以色列人怎么办呢？神就把他放了，并没有丢弃放他们，好叫他们学功课。学什么功课？好叫他们学谦卑的功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又来了，这六年来我们一直说破碎，你早学会了你就不要学这个功课，最好是你自己谦卑，免得神来谦卑你，免得神用不同的方法来谦卑你，包括以色列的敌人，神可以利用以色列的敌人来谦卑以色列人。那现在新约的时候，神是用外邦人，其实还是一样的观念，是一样来谦卑。对，最后一分钟我就解释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叫做第七节后最后一句话，唯有神蒙神拣选人就得着了，那叫剩余，那叫 remnant， 其他是什么呢？其余的人就成为顽梗不化，叫 hardening， 这个叫做刚硬。这个我们讲了好几次，就一个人好像一个东西他做工起个水泡，这个水泡很痛的，肿起来的都看得见的，这个也可以感觉。不过他继续做这个工作的时候，这个水泡就变成一个硬的茧，所以这个茧会越来越厚。相对的，早悔改，这个茧还有感觉，到最后的时候，这个茧已经成为他手的一部分，他要悔改是很难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要他越来越刚硬，圣经话越来越刚硬，越来越刚硬。所以在神的恩典就这样子，从一个角度非常容易，因为都是神的工作；不从另外角度很难，因为这是你我人的困难。是吧？早点的能够了解什么叫谦卑，什么叫顺服，或许早的让神来破碎， 你要愿意被神来破碎，神就对付你。当你愿意被对付的时候，神我就定义，丢脸也好，什么也好，这个有损失也好，我就要照你的话去做。神说：“你真要愿意这样吗？你愿意撇下你自己，舍下自己来跟从我？”神说 ：“OK， 我再带领你，神的灵就会浇灌你，神的灵就会给你智慧跟能力，神的灵就给你叫这个信仰能够得胜。那是谁？一定环境改变，但是你会胜过这个环境，或者在这个环境当中做见证，甚至这个环境产生一个影响力。见证一方面就做见，一方面影响力，另外一个很可能神就用你这样的见证改变这个环境。从宣教士的角度来讲，这是常常发生的事情。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呢。既然我们从以色列这个身上看到神的这个救赎的整个的计划，学了一些功课，后面保罗就提醒我们，这个功课不要只是说哦，这是以色列人要学功课，这是我们这些外邦人要学的功课，我要留意的。如果在这个事情上，在学习当中赶快学会，不要又轮到进到神的弄的管教临到我们的身上。我再说，各位也都为教会祷告，我真是感觉到，特别后面这半年，我看到神开了很多的门，很多的。那我如果我们甚至有人告诉牧师，如果我们往职场教会这个方向来走，职场小组、职场训练，我就感觉这几个礼拜神又给我把一些的 pieces 把它连在一起，怎么训练这些职场领袖，怎么等等等等，我们有个平台怎么成为小组。我相信当我们走上去的时候，我们教会会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我们会成为一个影响或者成为这个城市祝福的教会。我相信会成为这样的事情，但邀请的都是神的，都是神给的。我们唯一能够做什么？再讲一个我们的名言，我们唯一做的就是破碎。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看我同神来祷告，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哦，主啊主啊，我们为自己为教会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来求你恩待我们，为这我们现在我们感谢了他，为着你的带领。哦，主啊，我们来，神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进到你的筵席，让我们进到你的丰盛。哦，我们进到主啊你的恩典的里面。哦，我们在恩典里面被你拣选，我们在恩典里面来过日子。主啊，我们在恩典被你来拆派，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有感动的可以带我们做一些回应的简短的祷告。赞美你，耶稣。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圣保说，如今我们成为和弦，都是你的恩典。主啊，若是你给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你，就是劳苦一些，主，我们也说这是你给我们格外的恩典。谢谢你常常把我们召聚在你的筵席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你要我们所看见的，让我们明白你要我们所明白的。但愿这些的领受都成为我们服侍，都成为我们成为别人祝福的一个的资源，一个动力。好像我们越多从里面领受的时候，我们就越多的给出去。哦，以至于主在我们的里面没有所谓积存些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依靠，可以夸口，可以骄傲的。哦，主啊，我们永远是在里面是空的，是倒空的。好叫你不断的充满我们，也给我们有不断的有机会能够到倾倒出去。哦，主啊，有一天我们夸口是说，哦，是你在我们的里面，是那个恩典的源头在我们的里面，是那个资源的源头，那个力量源头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就说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主啊，谢谢你，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也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继续恩待我们，特别让我们的反复思想的话语的时候，那种的喜乐，那种满足，就从我们腹中涌出来，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